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可以相会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。我们上次谈到了一个主题，就是喜乐的生活。我们已经提过，在保罗的生命里的生活上，他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，是因为他有主同在的经历，并且他有主同工的认识。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知道他所做的工作都是主在他心里所动的善工，并且呢，他相信主会成全这个工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。在保罗那个时候，他其实是关在监牢里。在人的想法，关在监牢里了，福音应该是受到拦阻了，不是吗？但是却没有想到他的心里知道神的工作，所以他可以仍然有喜乐，他不会担心，糟糕，我现在被关起来了，到底福音要怎么办呢？他说没有关系，这是主的工作。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你很挂念一个人，或是你很挂念一件事，你觉得你好像不在那里，你需要去做些什么，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的喜乐就慢慢消失了。我记得多年前，我的妻子她跟我是信主的，但是我妻子的姐姐妹妹还没有信主。当时在还没有结婚以前，我的妻子跟她的姐妹们她们住在一起，她带领了几位姐妹信耶稣，但还有一个大姐没有信耶稣。后来我们结婚了，我们搬到远的地方，我们心里很挂念我这位大姐，她还没有信主怎么办呢？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我跟他谈话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们信耶稣的是不错了，不过我是不太容易信的。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只有祷告，我们又不在他的旁边，我们常常想，假如我们能够去住到他的附近，有机会跟他谈福音，你看看有多好。或者有时候我们想，我们应该去找个谁，我们应该拜托谁去看看他。救人的灵魂是何等的重要，我们心里也是何等的挂念这个事。但是后来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，这是一个主的工作啊。后来我们就心中得了释放，我们仍然继续迫切的祷告。那时候我们一个礼拜播出一段时间，甚至于禁食的祷告，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这是主的工作。即使我们这样一个爱人灵魂愿意传福音的负担，也是主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工作。既然是主的动工，主自己会成全这个工作。在这里保罗他有这样的认识，所以即使看来他不能出去做工了，看来环境对他工作会有影响了，但是他心中仍然有喜乐，因为他认定一切他所临到的不是他自己，是主的工作，所以他可以交托，所以他可以仰望主。好像我们曾经提过一个神的仆人戴德森，他一生就是两个重要的神的话，就是耶和华以勒，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，跟另外一句以便以谢，就是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。你相信你的生活其实是主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的？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爱迪生的故事，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爱迪生，他是一个发明家，他发明了许许多多很重要的东西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叫做留声机。但其实他在发明留声机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他当时在那边研究实验，花了许多的经费在那边研究，但是一直没有好的结果。有一天晚上，没有想到他的工厂遭到了火灾，所有的工厂所有的那些器材都付诸一炬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他就去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说，你们快来，你们快来啊。他们以为他一定非常的焦急，没想到他们把他的太太跟孩子找来了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能不来看，可能你们一生当中都看不到这么大的火灾了。哎呀，大家说他怎么会有这种反应，他怎么一点都不忧愁不伤心呢，怎么还这么快乐呢？ 是不是因为遭遇到这样重大的变故，把他一生研究的心血给毁了，受的刺激太深，所以让他的反应有点失常了呢？爱迪生先生就站在那里跟他的家人说，这是一场你们难得一见的大火。他就站在那里看到整个火烧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慢慢的熄掉，救火的人员来把它熄掉。有一些记者来采访他，问他他有什么感想，他说我感谢神。这个记者当然不认识耶稣，就觉得他很奇怪，是不是头脑受了刺激，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？他说你怎么会感谢神呢？你的一生的心血都被火烧掉了。他说不，我感谢神，因为他把我所有的错误都烧掉了，我可以重新开始。他真的第二天就开始重新建厂，继续的努力，结果不久之后他就发明了留声机。戴迪生是一个很敬虔的神的儿女，在他的心里，他的发明，他的事业其实都是主的工作。中间看来有了一些挫折、困难、失败，但是主会来保守，主会有预备，他可以仰望主。当我们认识到其实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与主同工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得失就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好像那个患难那个难处里我们就可以交托了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与主同工的喜乐。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在与主同工，并且呢是配合神的心意来往前走。有一位神所使用的仆人，他叫摩根，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他牧养一间很多人的教会。但是当他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如此的。当他在非常年轻25岁，第一次他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要决定他可不可以做一个传道人。结果当时他讲完道以后，他很沮丧地打了一个电报给他在远方的父亲，电报上很简单的几个字，就是被拒绝了。你可想知这个年轻满腔热忱要侍奉主的人被拒绝了，沮丧。他的父亲立刻回了他一个电报，那个电报上也很简单的几个字，就说人拒绝，神接受。啊，这给摩根弟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安慰。有时候在地上我们会遇到人的拒绝，我们的事业、工作甚至于家庭会遇到困难，但若我们有一个眼光，一个属灵的眼光，看见其实这一切都是主的工作。人可能拒绝我们，但只要神接受我们，神会为我们开路，神的时候到了，神会有预备。神的工作，圣经说神会成全这个工作。与主同工的认识还不只是在工作上，因为有主的同工我们可以交托，与主的同工必然成全的认识的喜乐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与主同工的一个含义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工作。在保罗的生命里面，他认识，他曾经说过，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努力的向着标杆往前直奔。他虽然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，但是他的生命里面认识，其实神是借了那些工作让他的生命里面可以经历神更多大的工作。好像摩西，他为主做工，但是他更被主在他的生命上有工作。常常神借的一些工作或是生活，其实是让神自己可以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每当我想到我自己的光景，想到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，我这一个人过去是什么样的软弱败坏，今天却经历到神什么样的恩典，学习来跟随主，学习来服侍主，学习来与主与人一起分享主的话语，啊，我心里就充满了喜乐。因为在神的眼光里，我们为主做了多少， 还没有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生命里做多少来得重要。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让我读给你听。神注重我们所事的，过于我们所做的。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，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。将自己献给神，不是为神工作，乃是让神做工。凡不让神做工的，就不能为神工作。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认识，一切我们手上摸的工作其实是神的工作，让我们可以学习交托。有的时候主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工作，有一点点的服侍，或者生活或是职业上，其实神是借着这些一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工作。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主可以把更大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。你愿意将你的侍奉，将你的职业，将你的婚姻都交在主的手里，并且你敞开你的心灵，让主借着你的环境、生活周遭的人事物，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有更大的工作。所以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你都能看见主在这个环境里可以成就他的工作，也在我们生命有工作。最后我们来思想，保罗所以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，是因为他有与主同心的祷告。在第八节那里说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所要祷告的就是，下面就一些他为他们祷告的情形。他的生命里面，他是与主同心的一个祷告。他这里的祷告在腓立比书讲到哪几点呢？第一，就是要他们的爱心能够增多，能够让他们分辨是非。他按着主的心意祷告说，巴望你们的爱心能够增多。你知道吗？腓立比的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。保罗不轻易接受别的教会的爱心或是馈赠，但是唯独接受腓立比教会的爱心和馈赠。在腓立比书的后面都提到他接受他们的爱心，甚至于到这个第二章那边，他甚至于接受他们供应一位同工来帮助他。所以可见腓立比的教会其实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。那为什么保罗要为他们祷告说在爱心上能再增加呢？难道保罗是觉得他们的爱心或是供给还不够，希望他们再多增加一点吗？当然不是的。保罗这里所祷告希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爱心能够增加，并不是指着那个爱的行动要增加。是的，爱的行动是很重要的，腓立比很有爱的行动，他们在各样上面供应保罗的需求，但是保罗的祷告却不是这些。保罗的祷告是巴望他们的爱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多。知识，爱在知识上增多，那个知识是神的认识，对神的一个爱，意思就是说巴望他们那个爱神的心能够增加。你知道爱人跟爱神有时候是不一样的，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好的爱心的行动不一定是由爱神而发出来的。当然我们一个爱神的儿女，一个爱神的人，我们一定应当有爱心的行动，但当我们有爱心的行动却不一定是由爱神而发出的。许多时候我们教导弟兄姐妹讲到爱心的时候，往往是指着一些爱心的行为，但在这里保罗的祷告是巴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，也是今天的你和我，是在爱神的事上增加。记得圣经里面提到有两个姐妹，她的名字叫马大和玛利亚。有一天耶稣到他们那里，他们都来接待耶稣。马大她在那边很的忙碌，在那边招待耶稣，她有许多的爱心的行动，但是她看到了玛利亚不来帮忙，她心中就低估了耶稣，就在那边低估，在那边讲，她说，主啊，你看到我妹妹不来帮我忙，你怎么都不知道还帮帮我的忙呢？当我们在爱心的行动上有时候会替代了影响了 我们对爱主的心。所以保罗这里祷告说，巴望你能够在知识上能够长进，意思就是真的去真的认识他，在真理上有长进，这出于爱神的心，在真理上是可以长进的。有时候我们爱心需要在知识和见识上长进，怎么说呢？就在改教的时候，马丁路德，其实不只是马丁路德在努力的改教，他有两个很好的同工，一个叫加勒斯大，一个叫明次尔，其实他们都很爱主，他们都高举圣经，但是可惜他们在真理上慢慢慢慢的有一些偏差。一个同工他标榜单单的来信靠神的话，而否定了在神话语上晋升造就的追求的需要。另外一个同工就更大的偏差，因为当时他们在改教的活动里受到了罗马天主教的反对和迫害，他居然主张用武力来扩张神的国度，这是多么可惜啊！他们都有一颗爱心，甚至于他们都是为了爱神的缘故来做，但因为在真理上不够全备的缘故，以至于有了许多的亏欠。我们需要在知识真理上能够多而又多，我们需要在见识上也能够多而又多。好像圣经里面讲到，有一次摩西要把一些百姓中的领袖聚在一处，因为神要在那边让他们受圣灵来受感。当大家在受感说话的时候，有两个人没有来，一个摩西的跟随者，圣经也把他名字写出来叫约书亚，他就为摩西而不平，他就说，哎呀，那两个人不在我们这里怎么可以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禁止他们？你看见约书亚多么的有爱心，他爱他的摩西，他可能也有一点爱主的心，可是他被他的见识被他的经历限制，他说主说在这里呀，这两个人不来这里讲怎么可以呢？但摩西怎么说？摩西说，不，我愿意每一个人众人众百姓都可以受感说话。摩西他在这个世上爱心不受到过去经验的限制，因此他的见识上有长进。一个真理上知识上的爱心可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一个见识上长进的爱心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侍奉。在路加福音那里，曾经有一次耶稣带着两个门徒，他们走过了撒玛利亚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，结果这两个门徒他们就很气愤，跟耶稣说，我们要不要祷告降下火来，来处罚这些不接待不爱你的人。这两个门徒的心看来是爱耶稣的，因为耶稣不受到人家的接纳而感到气愤不平，但是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里存的是什么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爱是在爱神的上面更加深，在真理上更加深，在见识上更加深。许多时候我们有爱，但是我们心中会有掺杂，所以这里保罗说，从主同行的祷告能够更多的来在见识知识上能加增。当我们有与同行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真正的分辨是非。当我们用主的眼光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虽然有个属灵的看见，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我们能分辨，但是我们不走是非的路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们在灵里面见识知识都增长了，我们能够分辨出一些对错是非，但是我们不因为那些不对的我们会有走是非的路。好像他祷告，他看见后面有的人是假心假意的来传福音，存着不好的动机在十八节那里，但他说没有关系，就算是假心假意，基督总被人传开了。到第二十节那里说不晓得是生是死，他说基督是照常显大了。当我们愿意用一个主的眼光与主同心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来分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。可能是一个困境，当我们用主的眼光祷告，我们就发觉这个困境其实对我们是个益处。我们可能是一个难处，一个挫败，但我们用主的眼光来祷告，发现这是一个磨练，可以让成长的机会。我们用主的眼光来祷告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 是非之间的差别，但是因为用主的眼光来祷告，有主的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不走在是非的道路里。这就是十一节所说的，能结出许多仁义的果子。我们可以有忍耐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盼望，我们仍然有主的喜乐。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，能够有与主同心的祷告，并且这里说，让我们可以诚实无过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我们在与主的祷告，同心的祷告里，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是短暂的，我们是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着地上的生活。诚实无过那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的这个塑像上面有一些蜡，但是被太阳烧了融掉了情形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经得起光照的，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是诚实无过没有的，是能够见证主的，我们可以尽虔在地上度日的。当我们有一个与主同心的祷告，让我们的爱可以更为加深，在真理上增加，在见识上增加，并且用主的眼光来祷告，让我们能真正的分辨是非。让我们虽然能够分辨是非，但是我们不落在是非里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好像略略的有一些经历比较老练的时候，我们是比别人能够有分辨是非，好像别人不是能够看得清楚的，我们一下能够看清楚这里面是非的情形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要留意，假如我们有了分辨是非的灵里的看见，但我们却的爱心不能增加的时候，我们就落在那个是非的里面，就失去了那个喜乐。有时候我们看得多，我们懂得多，但是我们愁苦也加多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我自己的服事过程里，在追求主的过程里，有时候好像比较有一些分辨的能力，看到了一些人的软弱，看到了一些负面的情形，但是假如我们不是靠着主在爱心上能够有一个与主同心的祷告，我们就容易落在那个是非里，我们就落在一个愁苦里。你看保罗在这里，他的祷告是爱心的增加就能分辨是非，但分辨了是非却不影响他的喜乐，因为他说，就在后面所说的，就算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结党纷争，没有关系，基督仍然照常显大。我们虽然会看到有的软弱，可能有的人不好的一面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祷告，我们是用主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短暂的世界。我记得在我要刚刚出来全世界学习侍奉主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去请教一个主里侍奉已经很多年的属灵的长辈，他就很简单的问了我两个问题。他说，第一，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吗？我说是的，相当久了。第二，你看过了一些基督徒或者教会里面的一些黑暗面吗？我说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看过了。他说好，那你就可以出来侍奉主了。我说真的就是这样子吗？事情已经相当多年了。他这两个问题有时候常常在我的心里回荡。我们常常追求爱主，主给我们一点属灵的分辨，我们能够辨别是非，但千万不要落在是非里。当我们能够胜过那个是非，不落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仍然有喜乐。保罗他有与主同行的祷告，他也认识他的工作都是有主的同工，所以他有一个喜乐的生活。思想了喜乐的生活的秘诀，第一，我们有主同在的经历。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，主都与我们同在，那是我们真正喜乐的缘由。第二，我们有主同工的认识。我们相信其实我们手上的工作都是主的工作，即使我们的工作遇到了一些难处，但是主的工作却不会受到停顿，我们可以交托， 我们可以仰望。我们也有一个与主同心的祷告，我们用主的眼光来祷告，让主的爱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爱主，让我们的爱在知识见识上能够越来越多，让我们有智慧能分辨是非，但是让我们不落在是非里，可以一直到主基督的日子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相信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就没有惧怕，有主的同工，我们不会失败，有主的心肠眼光的祷告，让我们可以超越一切我们所面对的难处，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面前荣耀的与他同在。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